我想到哈，想到就新约的两个教会，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，一个就是老底家教会。这两个教会的特点就是什么恩赐都有。哥林多教会，保罗说，你们在属灵的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，很丰富，要知识有知识，要学问有学问，要方言有方言，要灵恩有灵恩，要财富，世上财富有世上财富，要讲道的能力有讲道的能力。这个教会是非常富裕的教会，非常棒的教会，非常多恩赐的教会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不觉得你们是一个属灵的教会，包括你真是非常的富裕成功，管他属灵的或属世的，都是空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捉影。另外一个就想到是老底家教会，老底家教会，耶稣对这个教会说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什么都有，你说你是发财了，你一样都不缺，你不知道你是赤身贫穷瞎眼可怜的。一个有，对不起，这一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信友堂，我甚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信友团契，我甚至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信友团契里这么多俊男美女，因为你们英俊美丽有成就。可是小心啊，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当然有这些很感恩了，我看到你们就非常感恩，然后哇，神让你们这么优秀。但是如果在这里面哈，你不能够有一个全然信靠主以主为乐的心，就跟参孙一样，无穷的力量带来无穷的痛苦而已，无穷的力量带来无穷的伤害而已。你把那个力量变成美丽或者学问或者金钱或者你们追求的爱情，都是一样。没有上帝，人间所有东西，包括爱情，包括能力，包括聪明，通通是带来痛苦的。我不是说康老师、康牧师你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每次都说这个话哈，我不是，我看到很多人是有一样的哈。那在旧约里有相似的人，一个我想到就是扫罗，一个就是所罗门。扫罗也是身材高大俊美，有能力，勇敢的战士，可是死得很悲惨。所罗门也是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聪明，那么荣华富贵，可是他是写传道书，虚空的虚空。那参孙哈，在我们上次看到他，一开始就是在色上面，或者在情欲上面，或者其实我说不一定要讲到色和情欲，就是他很想追求一个同伴嘛。这个事没有不好啊，各位，想要有婚姻，想要有家庭，想要有学问，想要在这上面有成就，这都非常好，这神也要我们满足的。但是我还是说，如果你不在主里面找到一切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痛苦。你在主里找到这一切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些会加给你的。然后我们看到他在不应当不讨主喜悦的一个婚姻上面，就是他跟非利士女子的结婚上面，我们看到他的力气和他的聪明，他可以赤手空拳杀死一只狮子，然后他可以在狮子的尸体里面找到蜜，然后想出一个谜语是人家解不出来的。那我们上次看到十七节哈，第十八节，十四章的十八节，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，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，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，有什么比蜜还甜呢？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？也就是说他给他给他们这个七天的机会。事实上到了第七天呢，这个日头还没有落的时候，也就是那个时间差不多到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参孙眼看就要胜利了。就跟你们看过一个电影环游世界八十天没有哈，那个时候他跟人家打赌在八十天可以环游世界一圈，这当时很早以前的事，在那个时间几乎只差到几秒钟的时候，他到达目的地了。这个参孙的那些朋友，所谓的朋友，那个城里的人，在时间快要过的时候，他们说出答案来了。当然就是参孙问的就是那个问的是什么是吃的从吃者出来，泥面在十四节哈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上次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， 我说在世界上好像没有这个情形，那个吃吞吃别人的人很少会给别人吃的东西，很强盛的人只会吃别人的甜东西，他自己不能产生甜的东西。那当然这是那只狮子哈。那我在今天看的时候我就又想到一点，各位，什么时候一个强者能产生逆呢？多少时候强者产生的就是叫人家惧怕，多少时间强者不管知识上美貌上能力上，那个强者他不太能够产生叫人家觉得甜蜜的东西，叫人惧怕。什么时候强者产生了逆？各位，在这件事上就是他死的时候。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灵异解经了，我觉得基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什么时候与主同死谦卑顺服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就有逆产生。什么时候一天到晚在吃别人的东西能够提供吃的给别人，一样死的时候。那世界上万物好像都是这样，一个蛋死的时候被打破的时候才能被我们吃啊，一只牛死了我们才能吃它的肉啊，一粒麦子死了才能结束，一个咄咄逼人的人，一个强者，他的强悍被主破碎了以后才能够供给人吃。你在每一个属灵人身上，包括保罗，包括彼得，包括旧约新约的人都是这样。我希望我们的生命有巨大的能力来自主，很好，这巨大的能力常常被十字架的爱来破碎。好，不过在这里只是说他们猜出了，不是他们猜出了，他们逼出了一个答案。那你看到参孙有多聪明，就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，以前觉得他没有大脑，现在觉得他真是有大脑。当人家一猜出来的时候，参孙又说了一个谜语，这看起来不是谜语，但对你们都是谜语哈。他也没有叫他们再猜了哈，看起来他真是蛮聪明的，马上就可以想到。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，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。你们懂这句话吗？又是一个谜语。其实这句话意思就是，那母牛犊就指他老婆了。你们若不是要我老婆来耕我这块田的话，你们根本猜不出来，也就是说你们是不是猜出来的，你们是问我老婆的。然后他把他老婆说成母牛犊哈，并不是在侮辱哈，他在说自己的痛苦。什么痛苦？就这个牛天天在耕我这块田。诗篇里有个哈，耶和华你叫人在我们的背上耕田。各位，你看过耕田吗？啊，现在年轻人你们大家都没看过耕田了。耕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把那个土翻起来，就是牛先人用那个牛通过那个犁哈，把那个土翻起来。那意思呢，听说是一方面松土，一方面是也让那些虫啊被晒死。但是如果人拿利刀在你的背上划，把你的肉翻起来，那很痛的事，对不对？耶和华你叫人用犁跟我们的背哈，这是诗人讲到说被伤害的时候的情形。那参孙在这里就在讲到说，我老婆一天到晚在跟我的背。各位姐妹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一天到晚念他，念念念念念，小心啊，以后不要这样念你的老公哈，念到最后会死人的哈，很烦呐。参孙就是这样嘛，因为那个他老婆一天到晚在念念念念。念的办法就是说，这个你都不爱我啊，你恨我啊，这是你都不体贴我啊。各位，亏参孙讲出这种话，这个叫母牛耕田哈，这是谜面啊。以后你们跟人家讲谜底是什么？好，就参孙很火大，你先叫你们猜不出来，然后叫我的老婆一直逼逼逼的我讲出来，你们真的很可恶。各位，虽然参孙很有力量，虽然参孙也很聪明，但参孙还是犯一个大家都在犯的错误。我觉得我很容易犯这个错误，我看很多人也会犯这个错误。有的时候你在生气， 生老婆的气，生老公的气，生男朋友女朋友的气啊，生同事的气，有的人生气。我自己再想想看，生气十之八九在气自己。气自己什么呢？自己窝囊。因为那件事情，对了，如果人家错了，但是是你自己，管他是胆小也好，懦弱也好，笨也好，是你可以解决的。好像你的同事每天都迟到，你很火他，他的事都给你做，当然你在火他，好，这个有理，但是恐怕有一件事你也在火你自己，就是怎么我都不敢跟他讲呢，每次在帮他做事，做了又火，做的时候又好，因为不敢跟他讲嘛，哈，就只好做，还要讲一些属灵的理由，有人打你左脸，六人给人家打，要帮他做，做的又很不高兴，不高兴在那里生气，生气呢又不敢啊，你就回家就发牢骚啊，然后也气自己老婆啊，是怎么样怎么样，那都是借题发挥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切自己怎么这么懦弱嘞？我这只举个例子啊。我们常常在刚该强硬的时候不敢强硬，该柔和的时候不敢柔和，就总之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自己处理的不当。我承认别人也有错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处理的不当，我们很火又不敢责备别人，就怎么样，又不敢责备自己，就责备别人，那么就在那生闷气。你下次再反省一下你为什么发脾气，其实就是气自己，越气自己，然后去把气发在别人身上，你就越火大，这都是上魔鬼的当啊！让我们能够勇敢明智的分辨这些事情的源头在哪里，然后我们敢勇敢又有智慧的去处理它。好，参孙发脾气了，各位，他应该气谁的？这件事的错误是谁？是他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讲？他就不讲就好了，他被那个牛弄得很火大了，所以终于只好讲出来了，他又不好意思说他太太，或者他又怜香惜玉舍不得说他太太，但是他就很火。其实这件事和参孙整个生活里面的问题，你不要讲是大力拉引诱他，你不要说非利士人不好，你不要说这些人不够朋友，你不要说这些都是真的，但是恐怕最基本的还是参孙自己。我也不说我们生活中别人没有责任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牧者都有错误，我们的政府陈水扁也好，连战也好，马英九也好，都有错误，我们很多火大跟他们的错误是有关系的。可是如果任何一件事长期在你心里火大，我不管是什么事，而你过不去，我要说最重要的错误是你自己，你怎么不能把这个事交给主呢？当然我讲完这个话以后，你可能会说，我现在知道我生活最大的错误惹我愤怒就是康牧师啊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但是我还是说哈，我们的信仰应该让我们没有过不去的事，没有不能解决的事。我不是不知道人间很多的刺，很多让我们痛苦的事，看起来我们是受害人，但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肯靠着神的恩典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，不要一天到晚只看到别人刺。参孙他根本不应该讨一个非利士女人，他根本不应该跟非利士人一起喝酒吃葡萄，这都是他违反拿细人的，都是他违反神的特点。他根本不应该很得意的出一个谜题要整人家，然后又要把这个透露出来。他如果真的觉得他杀死一只狮子，然后从狮子里面找到蜜，然后这么聪明绝顶的想到一个谜语，他真的觉得这么得意，他就不要讲嘛。到最后谁讲的还是他讲的。我很多时候在辅导的时候，就是问到最后，就是我就不敢讲这句话，所以我也气我自己啊。弟兄姐妹，还是你的错啊！你既然要透露出来，那就是你自己的毛病。好，参孙就一大堆火大，他谜被人家猜出来，他就要给非利士人30套衣服。那么他又，我想他也不想出这30套衣服嘛，因为人家胜之不武嘛，是 考前泄题嘛，考后泄答案嘛，哈，是他老婆的错，也是他自己的错，但他一定要给人家，所以他就还是要去做啊。这例子也很多哎，我又想到一个有点好笑的例子。我曾经碰到一个美国人，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一个美国教授，他因为专门照顾我们的华人的那个查经班哈，所以华人请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去。他每次吃饭呢，他都很不愉快，因为他是美国人，他比较不大吃中国菜，但中国人都做中国菜，他尤其呢，有时候中国菜，尤其到过年过节那个时候，在美国哈还没有那么多货，所以能够有一些年货或者有一些中国货的时候，大家就特别都卖弄一下，包括猪肚哈、牛肚哈，那美国人看到这是害怕的，不会要吃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那时候就有这种菜，这美国教授呢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哦，我真是要打我自己。”他说：“我每次都看到就怕这些东西，但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直夹了，然后吃。中国人说好不好吃，我就说很好吃，他们就说再来一点，我就再去夹。每次吃这个吃得很痛苦。各位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他痛苦是自找的，对不对？谁逼你吃的？谁让你拿第二道的？说起来，他跟我们老中在一起太久，就什么好面子，怕得罪人，然后就去吃，吃了就很火。”餐厅很火，他要给人家30套衣裳呢，他就到雅斯基伦杀了30个人，就是杀死了30。雅斯基伦是菲利士的大臣，杀死了30个菲利士人，把他们衣服夺了，然后呢给了猜出谜语的人，然后餐厅就很发怒，就上富家去了。因为你看这个餐厅真像小丑一样，整个的做法都像小丑一样，就是他一直在违背上帝的话，但他真的有巨大的能力，包括杀死狮子，包括他猜一个谜语，包括现在又杀死了30个人。但是你不觉得他也有点太小题大做了吗？各位姐妹，你如果看到搜狗有一套衣服很好看，跟你的男朋友讲那套衣服很好看，你的男朋友会杀死一个搜狗的管理员然后拿一套衣服给你吗？为一套衣服杀人，这有点太过分了吧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很美丽，但是不应该因着你的美丽叫人家流血啊。你看参孙在这里做的也是一个错误的事嘛，30套衣服，不要说30套衣服了，3000套衣服也难抵一个人命啊，你干嘛随便杀人呢？你看到参孙有一个，就是他的智力或者他的 IQ 和他的体力跟他的灵力完全不成正比。各位，我们必须有属灵的能力，或者是属灵，你的智力、你的体力，还有姐妹你的美丽，才会有正确的作用，要不然都害人害己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是这样说，我也想说弟兄，人家又说你那么丑，所以说英俊不好哈。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，一切把属灵、把爱主、把信靠主放第一位，才有好的用处。否则你做这些干嘛？你的体力用在一个非利士女人身上，你的体力用来随便的杀人，你的智力用来到最后什么很有智慧的把自己气得半死，哪有这种笨蛋嘛？笨蛋才会气自己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整个事完了呢，他又发脾气，回到他爸的家去了。回到爸家干什么？为什么回到爸家？因为爸爸一开始父母就不喜欢这个婚事嘛。我想是因为父母是比较敬钱，这我们上次讲过。各位，到最后所有的我们犯了一切的错误，真的比较能安慰我们、解决我们问题的，还是回到主那里。所以参孙最后又回到老爸那里去了。其他葡萄园他不该去的地方，或者非利士人或非利士女人，都不是他要去的地方。我看很多人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回到教会，这是好的，但是何必要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回到教会？有路可走的时候就走教会的路啊。然后20节，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，就是做过他朋友的。你看这像不像所罗门？虚空的虚空，花那么多力气杀死一只狮子，杀死30个人，然后花那么多力气想出一个谜语，到最后怎么样？ 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什么都没有，妻子也给了陪伴，这些陪伴呢还是骗他的妻子，叫他的妻子骗他老公，然后把谜底猜出来。从头到尾这些非利士人对参孙没有一点好处，可是参孙和这个女人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可是参孙却这么死心塌地的爱他，而且还继续犯这样的错误。各位，不是参孙而已，全世界人都在犯这个错误。全世界人，我常常喜欢引约押对大卫讲的一句话，我们爱那恨我们的，恨那爱我们的，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恨他，我们远离他，我们爱那恨我们的，好像一个吸毒的爱毒品一样，好像一个赌鬼爱赌博一样，那些都是对他不好的，可是他爱死了，好像有婚外情的男人一样，爱那不该爱的。那我们对上帝也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哈。不过所有的错误里面还是有一个没有犯错的，甚至神用这些错误成就了报仇的工作。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神报仇了。各位记得，在士师记里非利士人常常是敌人，在以色列历史里非利士人常常是敌人。神的确对非利士人、对迦南人、对所有抵挡上帝的人有极大的宽容，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，因为我们常常看到旧约好像很残酷，我们多次看到有很大的宽容，在这里也有好大的宽容。神宽容他们，对以色列种种的虐待，但是当他们实在是不领情的时候，神也会忍无可忍，神就叫一个小丑型的大力士，在这次报了仇，杀死了30个非利士人。所以固然参孙做错了，参孙每件事都做错了，上帝却借着他的错误、他妻子的错误、非利士人的错误、违反拿细尔人诫命的错误，成就了开始在报仇的事，30个非利士人被杀死了。而且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一次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。这句话我到最后才讲哈，不是就是说讲这么久到这里才讲，就是因为这句话很不好解释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然后参孙就杀死了30个人。就我们今天尤其从新约来讲，我们不大喜欢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喜欢讲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参孙就到亚实基伦传福音给30个人，就有30个灵魂。我们很喜欢讲这样的话嘛，把人家杀死我们不愿意讲，但是圣经的我们都要讲。今天我们当然不用杀人的方式，但是当神使用他的仆人击杀仇敌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感谢主神的作为。但是我要说，第一个，神做了这样的事，显出他对非利士人一直的宽容总有一个极限，要开始警告他们的时候，就跟对法老一样，对跟迦南人一样，就都跟对我们一样，实在神非常宽容，只是他宽容我们不理他的时候，我们不去注意，等到神一发怒的时候，我们又说他太凶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是神震怒的开始，神的确可以借着圣灵做这样的事。那只是我们这里又想到哥林多的教会了，哥林多教会有各样的恩赐，属灵的恩赐、方言、知识、讲道能力、奥秘的话等等都有，可是他们不是属灵的人。参孙也跟巴兰很像，非常有能力，但是没有一颗爱主的心，甚至也跟耶稣讲的，到末后的时候，耶稣会说，有些人说我奉你的名医病赶鬼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因为我们心中根本没有爱神的心，没有信靠他的心。那参孙是有，但这个时候这么巨大能力叫他被圣灵感动的情形，正像巴兰一样，正像扫罗一样，正像哥林多教会和老底嘉教会一样，就是比较是外在的一些作为而已，也是神做的，但对他本身没有什么造就，他本身就在盛怒、在愤怒、在不平的状况下，不是在反省的状况下来活出圣灵的大能，这很遗憾的。我们的确看到即使人在愤怒中，神也可以借着这个愤怒，圣灵借着这个愤怒 来成就击杀敌人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多么希望神是把我们的情绪做讨他喜悦的发挥才好，在喜乐、在平安、在安详当中说出他智慧的话，说出像所罗门能够判断一样。那么如果真的是愤怒，也可以有好的愤怒，当然都是了。你记得大卫有同样的情形，大卫听到哥利亚在叫骂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也大大感动他，他非常的愤怒，那就是好的，他有一颗主的心。参孙在这种情形下是一个情欲的反应，当然这个情欲也不能说上帝没有使用，上帝是使用的。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，但是人的怒气可以被神使用来成就上帝的审判。那我求主让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来使用，成就上帝的义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良善，而不是上帝的审判。像尼布甲尼撒这种常常愤怒的人，也是上帝使用他的愤怒做一个震怒的器皿，做那些刑罚以色列的工作。我们都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心属圣灵、心属上帝，而不是在震怒中就是杀人，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哈。